这件事发生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恰好轮到我值班，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因为12指肠出血住院，当时依照治疗的惯例，就为她插鼻胃管，灌冰水止血，并且观察她是不是继续出血。凡是插过鼻胃管的人都了解，把一支塑胶管从鼻孔里一直插到胃里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当我为他插管的时候，就发现这位女士非常的镇定，她不但不像一般人会紧张抗拒有呕吐的反应，甚至会来拉医生的手，她平静到甚至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真是使我非常的钦佩。然后我为他检查身体，发现他腹部右边肝脏肿大起来，而且非常硬，就为他准备隔一天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时候我发现他的手上有佛教徒受戒时燃香供佛所烧的戒疤，我才了解原来他是一位很用功的佛教徒。那天晚上因为没有病房，所以他就暂时用推车睡在走廊。我服务的软综合医院因为病患很多，病房时常客满不够用，所以时常有患者必须睡在走廊。睡在走廊的患者如果不是嫌走廊有人走来走去太吵，就是嫌没有屏障，或是上厕所不方便。总之如果有人住在走廊，我就有听不完的埋怨。但是这位女士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晚上因为事情很多，整个夜晚不是处理这边的患者就是急救那边的患者，一直忙到早上5点钟，差不多处理告一个段落。走过他推车旁边的走廊，他看到我就合掌跟我说，郭医师阿弥陀佛，你们这里空气很好，早上4点多我就把早课做好了。这是一位胃肠又出血又插了一条鼻胃管住在走廊的人所说出来的话，你们这里空气很好，早上4点多我就已经把早课做好了，真是使我感动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一般人如果像他这样，不知道会如何懊恼呢？不像他，大清早还是一样平平静静的起来念佛诵经，真是不简单。但是大不简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隔天超音波检查的结果，他的肝脏里面长了一个肿瘤，切片的结果显示是肝癌。因为他一直没有痛苦，所以也没有发现。当时因为我认为他的修行功夫是一等一的好，所以考虑的结果 就准备将他的病情老实地告诉他。当时我也担忧，万一他要是想不开受不了，那要如何是好呢？因为生死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我考虑再三，认为对一位真实修行的佛教徒，还是对他说明真相，让他有准备比较好，所以我就老实对他说了。没有想到他好像老早就准备好台词来回答我说，我若是多活一天，就要为众生多做一些事，如果哪一天时间到了我该回去，我一生就等待这一天，阿弥陀佛会来接我。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中非常的惭愧。我再三反省着，自己是不是能有他这种伟大又潇洒的胸怀呢？在我的心目中，虽然他没有钱，也没有势力，也没有名声，也没有地位，他只是静静地贡献他自己，但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那么崇高，我尊敬他就如同尊敬一位菩萨一样。当时台大的教授为他做一个小手术，准备把肝脏中肿瘤的血管栓塞起来，但是因为他的血管太过弯曲，所以那次的手术失败了，他就出院回家。最初几个月我常常和他联络，直到他都照常参加拜佛和慈善的服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来因为我的工作忙碌，二来每次想打电话向他请安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虽然我知道如果他不在人间了，就一定是在阿弥陀佛身边做大莲花，学习更多的佛法，要来利益众生，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污染的世界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的心里真是舍不得他离开。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像他长那么严重的肝癌，所剩的生命并不长，但是一直到超过医学上统计的许多个月。有一次我去他常去的寺庙，就请问里面的师父他的状况。老实说，当时我的内心七上八下，心脏跳动得很快，没想到我得到的答案是他身体很好，仍然时常帮助大家学习佛法，并且为需要温暖的人服务。我听了之后抬起头来看着大殿中的佛像，突然间我仿佛了解到佛菩萨舍己为人的精神。佛陀的眼睛好像微微的在笑着， 又好像充满了眼泪。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想想看，有许多的患者每天都烦烦恼恼的，烦恼自己没有多久可以活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多久可以活，而是活了多久都没有好好的活，从来没有放开自己去关怀别人，把握有生之年，好好的贡献自己。每天钻在牛角尖中愁眉苦脸，像这样的生活，活100年200年都是枉然的。这样子是活一天烦恼一天，甚至活一天烦恼百余天的事情。活一天就痛苦一天，甚至还想百余天前的事来使自己痛苦。这样活越久就越痛苦，好像再吃一碗又难吃，不吃又不行，有大碗的饭吃的又要呕又要吐。我觉得这样的人大多不是生病死的，而是烦恼死的。时常我也能看到和这位女士一样伟大的人，他们不烦恼他自己，只想贡献自己为众生服务，结果他真的不用为自己烦恼。因为这种人，佛菩萨早就为他安排周详了。这种人甚至连生病住院都能给人很大的启示，很大的鼓励。甚至到他这段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这种伟大的精神都永远活在我心目中，做我的老师，做我的榜样。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都要流传他的故事，让千千万万受苦中的人知道，痛苦中并不是一定要愁眉苦脸的为自己埋怨，只要我们提起精神，发挥我们生命的光辉，我们就没有白活这一辈子。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位女士，充满信心，只要我们活一天，就为众生多做一点事。哪一天我该回去了，阿弥陀佛就一定会来接我。佛陀对待弟子的态度，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但是佛陀教导弟子的内容，并不是数学、历史这些课程，而是做人处事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佛陀称为做人的老师。佛陀为了考验弟子们理解佛理的程度，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应用的题目，看弟子能体会多少。有一次佛陀问弟子说， 还没有听过佛理的人，会遭遇到快乐或痛苦的感受。听过佛法的人，也同样会遇到这些感受。这样说来，听过佛理和还没有听过的人，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弟子们，就像佛陀说，但愿佛陀能够做我们的眼目，给予我们正确的启示。佛陀就告诉弟子们说，未曾受过佛理教化的人，遇到痛苦的感受，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中箭以后，他心里就执着着这一支箭，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恐怖，就好像中了一支箭之后，又中了第二支箭，感觉越来越痛苦。但是，受过佛理教化的人，如果遇到痛苦的事情，他会平静地观察痛苦，去消除它。他中了第一支箭之后，不会再中第二支箭，甚至可以拔掉第一支箭。佛陀教导我们不受第二支箭的痛苦。关于遇到快乐的事情，佛陀也说了同样的话。譬如看到很美丽的花，受过佛陀教化的人也和一般人一样会有快乐的感受，但是绝对不会因为快乐而迷失了自己。倘若在快乐中迷失了自己，那么第二支箭就会带来痛苦。所以佛陀说，不受第二支箭的苦。我们在痛苦中的人，都应该好好的来体会佛陀的教化，学习佛陀处理痛苦的智慧。譬如我们生病躺在床上，如果每天都是在埋怨，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幸得了这种病，埋怨喉咙这么痛不知道要怎么吃饭，埋怨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沉重，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让我这么难过呢？想到家里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不知道该怎么办，烦恼自己的病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直烦恼忧虑到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连做梦都是面带愁容。我们想想看，倘若这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生了病，肉体上的痛苦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假如在自寻烦恼，操心这个埋怨那个，那么第二支箭、第三支箭乃至第四、第五支箭就会不断地射过来，使我们更加痛苦，身心更混乱，使我们失去了原有的光明和智慧， 没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受苦中的人最好都能够学习佛陀的教化，使心情能够平静下来，不再受第二支箭的痛苦。要使心情能够平静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痛苦、快乐的事，先练习念阿弥陀佛，这是又简单又能很快使我们心情平静的方法。我们在心中观想佛陀的光明，把佛陀的慈悲和智慧充满我们的内心，充满我们全身。一旦我们不受第二支箭的痛苦，那么第一支箭的痛苦也会很快的消失。念阿弥陀佛就是把箭拔掉最好的办法。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有一天晚上在加护病房值班的时候，由急诊室送上来一位心肌梗塞的病人。他不但昏迷不醒，而且呼吸也停止了，整个面孔和舌头都已经变成紫黑色。他的心电图和验血的报告显示心脏已经有很严重的破坏。依照我们内科主任的经验，比他轻微的心肌梗塞都可能救不活了，所以就劝患者的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准备为他办后事。我依照惯例，一面为他插管急救，一面为他念佛。应该用的点滴药物都已经用了，但是他的血压完全都量不到，一样是昏迷不醒，而且他也是不能呼吸，必须要用机器来帮助他呼吸。当时这位患者的妻子非常哀伤地说，人家说上天疼爱憨厚的人，上天怎么没有疼我呢？医生，请您尽量救，即使救起来是个植物人，我也愿意终身照顾他。我听了他的话，感觉到他确实有一种憨厚的诚恳，就劝他说，人在大难之中必须要发大愿念佛才能够突破。他问我说，大愿要怎么发？我说，凭您的虔诚自己发。他不假思索就说，从现在起我们夫妇吃常素念佛，他是个老师，如果好起来能够弘扬佛法。我听了他发的愿，就送给他和他几个孩子一人一串念珠， 告诉他们说，今天半夜在加护病房外面，你们着急烦恼也没有用，不如大家把着急的心安下来，每一个人都念一万声阿弥陀佛，求佛加倍，佛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医护人员尽力救他，你们家属尽心为他念佛。假如他和我们因缘还没有尽，寿命未终，大家念佛，他的病就会很快好起来。假如他和我们因缘已尽，寿命该终，乘着念佛的功德，也可以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过快乐的生活。那天晚上，我们有三位医师望着心电图的监视器来调整注射药物，一心想要把他救起来。由晚上七八点在病床边一直站到半夜三点多，其中一位医师感叹着，我们三个人守了一夜，只守了一个血压完全量不到的人，而且不用呼吸机他也不会呼吸。然而到凌晨四五点，他的血压奇迹似的回升了，人也渐渐清醒过来。我看到这个现象，就赶紧要打开加护病房的门，告诉他的家人，好让他们安心欢喜。当门一打开，看到他们全家排坐着念佛，那种恳切至诚的面孔令我感动得含着眼泪。他的孩子在一张纸上写着，爸爸，我多么希望您再睁开慈祥的眼睛。有一位青年来探望他，哭得让我以为是他的家人，但是这位青年却告诉我说，他是我的老师，当年我的老师自己住在搭在别人围墙外面一间简陋的房屋，把薪水都奉献出来栽培我们这些学生，假如没有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医师请您一定要救他。这位青年话还没有说完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他又合掌拜托我一定要救他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患者曾经当选十大爱心老师。他醒来之后还足足三天需要用呼吸机才能够呼吸，但是他却能够认真地念佛。他除了心肌梗塞，还有相当严重的肺结核，但是他竟恢复健康，活生生地走路出院了，而且还曾经回来找我一起印经跟大家结缘。我们每一位医师看看心电图，看看验血报告， 再看他的恢复，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在肿瘤科服务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诊察室和第二诊察室两间是相连的，其中有一扇门互通。有一天，我在第一诊察室看一位50多岁的乳癌妇人，她很伤心，一直悠悠地在啜泣着。因为当时有一种药物，劳保局还没有通过给付，她感觉到经济方面和疾病双重的压力，忍不住就哭起来了。当时在第二诊察室，另外有一位才30多岁的乳癌患者在候诊，听见隔壁传来的哭声，他就从中间那扇门找我。找到我，就把他钱包中的钱都掏出来，小声地说：“霍医师，请您帮忙把这一点送给隔壁那位太太。”他红着眼眶说：“大家同样都在受苦。”我听了深受感动，就赞叹他的菩萨精神。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位年轻患者的处境其实比另外一位更困难，因为他的孩子还在襁褓中等待喂奶，他的先生收入并不多，又没有劳保，他已经在别的医院手术过，可以说所有的积蓄都已经用完了。所以当其他医院的外科医师介绍他到本院做放射治疗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无法负担治疗的费用而打算放弃生命。他告诉我，那天他来看出诊的时候，正好看到我们的白板上写着一句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他告诉我说，他看了那句话才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要活下去，才向娘家借钱来治疗。他说，生命真是无常，充满着痛苦的考验。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总有一种心意，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帮助同样在受苦中的人能够离苦得乐。我听了他的话，内心非常感动。同样患了乳癌，有人为自己悲哀哭泣，有人走出自己的悲哀，进一步为他人擦去眼泪，发挥生命的光辉。我们想想，癌病的治疗需要受多少折腾啊！假如把这百般折腾才换来的生命用来悲哀哭泣，不是太可惜了吗？为什么不一起来种 芬芳清净的莲花呢？我们活着一天，就种一天的莲花，自然会有满水池的芬芳。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做大的贡献，但即使是微笑，也是布施啊。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心升起一念的慈悲，即使是疾病和贫穷，对我们都不会有妨碍的。但叫一念悲心起，疾病贫困皆无碍。路上曾经遇到一位万者菩萨，他虽然是一位屠夫，但是平常待人很诚实宽厚。杀猪是他的父母传给他的职业，他告诉我，我们也不便去改他，也不懂得应该去改他。他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所以从小他每次看到佛像就合掌念三声阿弥陀佛。很难得的是，他从来不为自己祈求，而希望佛能够保佑所有的人。他说，佛怎么能够只保佑我一个人呢？我说，对，你这个观念非常的正确。他杀猪虽然杀了很久，但是他待人很好。来医院探望他的亲友，很多人都曾经蒙受他的恩惠，对他很感恩赞叹。只是他以前不懂得杀猪也是伤害众生，伤害众生是会受到痛苦的果报。后来他得了下咽癌，在几年之间整个喉咙都被癌所侵犯了。虽然他曾经做过治疗，但是又复发了。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呼吸都很困难，呼吸的时候就一直发出像拉锯子一样的声音，一口痰哽在喉咙，既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整个喉咙就像被勒紧了一样。每一个喘息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折磨。当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深深体会到猪被宰杀的时候那种惨痛。他合掌恭敬坐在床上念佛，至诚的忏悔，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吞咽食物，只好由鼻子插了一条鼻胃管来灌东西。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在观念上能够想得开，而且能够发起很大的善心，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的面容很开朗快乐，和其他病人忧愁的面孔都不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郭医师，你看 我的身体还有哪一部分可以用呢？我的眼角膜可以捐给人家吗？我的心脏还好吗？可以捐给别人吗？如果能够捐出来的，都帮我捐出来吧，因为牺牲我一个人，那是不要紧的，只要让别人能够舒服就好了。我听了他的话，很感动地赞叹他：您真不愧是菩萨的心地。当时我告诉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种榜样，您的一对眼角膜只能给一个人，这个人有了眼角膜，虽然能够睁开眼睛，但是他每天要因为睁开眼睛看见东西来欢喜或是生气，那还不一定呢。也有人是用这对眼睛每天都看些令他愤怒的事，反而很懊恼。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好好的运用眼睛，即使有肉眼有健康的眼角膜，并不见得就能够幸福。假如一个人没有了解真正的道理，就是做了换心手术，也不一定就能够觉得幸福满足。我所以这样告诉他，并不是不愿意需要器官移植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健康幸福，而是因为器官捐赠并不是可以随便草率从事的，因为真正能够在受到割身痛苦的时候内心还很安然自在，既不懊恼也不后悔，这是需要很深的忍力功夫，很深的慈悲道理才能够做到，这不是一般普通人的能力。有的人发愿是很快又很容易，但是真正到刀割肉体的时候，就会因为疼痛恐怖而生起了后悔的心。所以并不可以因为一时称信发愿就潦草这样做，而且一位癌病的患者，即使他现在有很大的善心慈悲，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当下捐出他的器官给别人，但是有人敢接受吗？接受的人能够不忌讳自己因此而染上癌病吗？然而他的发心实在很伟大，很难得，我真不愿意说让他丧气的话，所以就劝他说，您既然有这么慈悲的佛心，假如用这心来念佛，就可以和佛感应道教，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假如和世间因缘未尽，也就是寿命未尽的人念佛，就可以消灾免难，延长寿命，让我们身心安顿。假如是寿命已尽的人念佛， 阿弥陀佛就会慈悲地来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您现在好好的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诚愿再来广度众生。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死关头，这个关头是人人必经的。这个重要的关头决定我们这口气断了是要上升还是要堕落。假如要上升，一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升起了恶念头，也可以堕落到地狱去受苦。这个念头决定在我们自己的一念。如果您可以把握这个关头，努力地念佛，用发愿要去西方成佛的心至诚来念佛，一定可以蒙佛接引，登上极乐世界的莲台。那么您这一生就是一个榜样，您自己只要能够安然自在地往生西方，就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您不只可以给一个人眼角膜或是心脏而已，您可以因此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打开内心的心眼，免除大家生死的恐怖。这等于给很多人内心的眼角膜，帮助大家看见清净的极乐世界。假如您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得到最殊胜庄严的果报。所以古德在开始中提出来，成就一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成就一个众生去做佛，此等功德实在不可思议。他听了果然就认真地念佛，可以说完全都不必用止痛药就可以很安详地过日子。他告诉我说，他杀猪杀了一生，原先是因为经济情况不行，不杀猪没有办法过生活，后来病倒了才发现他杀猪一生所赚来的钱根本不够他付医药费，而且还欠债，更难过活。我们大家常有一些，我不做某种行业没办法过生活这样的说辞，虽然明明知道它不合佛法，也继续地把它做下去，等到真的有一天发现不行了的时候，再回头冷静地想一想，便会发现您这一生也许曾经用过和佛法不相合的方法去赚得一些小小的名利，但是到后来您所要赔出去的代价和痛苦却会远远地超过您所曾赚得的一点点名利。这位患者菩萨在住院当中，曾经有好几位莲友都去为他念佛 讲说佛法。他出院回家以后，到临终前几天，他自己就知道时间到了，最后交代他的孩子们说，请郭医师找几位朋友来为我念佛。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医王学社几位学长，还有我们的房东，都跟到北港去帮助他念佛。他们助念回来告诉我说，他临终的时候是面带笑容念佛往生的，大家越念佛他就越微笑。他在往生之后8个小时还是面带笑容对着大家。去助念的莲友学长都非常的感动赞叹，人生最后的微笑是最珍贵最稀有的微笑。有一次有人送给我一盆石莲，是深绿色叶子比较宽的品种。有一天我发现有一只虫住在石莲里，咬掉了好几片的叶子，一朵石莲花变成有缺陷，缺了好几叶。但是过不了几天，竟然每一片叶子受损的地方都长出一朵小小的石莲，而且是整朵的，变成了花中之花，比原来更巧妙奇丽，更庄严又可爱。我看了好感动，感动得向石莲合掌，感谢他的说法，因为他教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去掉一叶可以长出一朵，受损的地方可以变出一朵更庄严更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修行的过程也是这样，修行就是修改行为，把原来的错误缺陷修正，新生变成一朵完整的宝莲。我忽然间体会到每天早课所念的楞严咒前记，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作宝花中。可能佛的千叶宝莲就是这样修来的吧，去掉一叶长出一朵，去掉一叶就长出一朵，去掉小叶的可以长出大朵的。当我在肿瘤科服务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位病患，他是一位读高工的班长，人长得很清秀，但是17岁的时候就患了癌病，那是一种长在肌肉的肿瘤，叫做横纹肌的肉瘤，手上脚上头皮上都有，头皮上鼓起的肿瘤足足有馒头那么大，眼皮上也肿了一个大瘤，足足可以把一个杯子塞满。他来本院的时候 已经在其他的大医院开刀好几次，又复发了。他的父母是在市场经营杀鸡卖鸡肉的行业，他们辛苦了20多年，赚了一栋透天4-5层楼的楼房，本来是颇有积蓄的，但是他一病倒，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借贷，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的父亲告诉我，如果再医下去，连他的弟妹都要养不活了。他们知道他的病不能好，就希望我们不要再做治疗，只要给他减轻痛苦就好了。他的肿瘤一痛起来会痛到休克，他父母两人看了心痛如绞，又不能代替。这孩子很有善根，他的老师曾经教他念佛，他就很认真地念，他能够在痛得休克的时候还一心念佛，一直念到不痛，而且冰冷的四肢又自己热起来，这样就不用经常打止痛剂。因为他家已经没办法供给他住院了，所以只能住在家里。他曾经有一次断气以后又复活的经验。有一天，他的父亲到医院找我，以一种非常神秘、非常惊奇、不可思议的表情告诉我说，这孩子昨天白天就昏迷过去，他们认为他已经不行了，就为他换上学校的制服，戴上学校的帽子，当作他的寿衣。到夜晚2点的时候，孩子断气了，脉搏也停了，全身也病了，嘴唇脸都变白了。他的母亲虽然很伤心，但是还是很坚强，他接受我的拜托，为孩子恳切地祝念阿弥陀佛。母亲的慈爱是最悲切的，念起佛来也不可思议。由半夜2点念到天亮的时候，这个孩子忽然间猛地深深吸一口气，嘴唇整个红得像樱桃一样，又活了过来。他们真是又惊喜又害怕，百感交集。他活过来之后，我去他家看他，因为孩子曾经告诉我，他很希望要到寺庙里皈依三宝。于是我们就设法冒着他随时都可能断气的危险，带他到净律寺皈依。因为当时他已经不能走路，司机和校树学长背着他走一段没办法开车的山路。当时他勉励地抱在何学长的背上，整个身体两条腿瘦到只剩下细细的骨头。净律寺的师父们很慈悲地让他坐着在大殿里接受三皈依。因为他已经很难动弹，更不能够站起来，当皈依仪式中需要顶礼拜佛的时候，就由我起来带他礼拜。当时他似乎清出了整个肺腑， 掏尽了心肝，朗声地唱着皈依的文。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皈命。皈命就是清除全部的生命。回去以后，他打了一通电话到医院给我。他说，我梦见我由净瑞寺的山下三步一拜，拜到大殿观音菩萨的座前，就像您在旁边代替我拜佛的那个动作，我三步一拜。我拿着电话筒听到他这些话，不禁热泪盈眶。一个已经瘫痪的孩子在梦寐中三步一拜，拜到菩萨的座前，在他的心中多么希望像我们能够灵活的拜佛。把这些话一直鼓励着我突破重重的难关，因为和他比起来，我们可以说一点儿也不苦。这位孩子告诉我，他复活过来最后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父母能够改行，不要再杀鸡。他的父母在楼下剁着鸡腿，他在楼上腿疼痛的要休克，但是父母做习惯了，也不知道改行该做什么好。在清明节之前我去他家，那是生意正好的时候，有人要来买鸡，他们就准备到屋后鸡笼子里抓来杀。我一时急起来，就自作主张脱口而出，去告诉买鸡的客人说，阿弥陀佛，很对不起，他们今天不卖鸡了，我已经把所有的鸡都买下来了。那位客人就说，哦，你买了吗？那就算了。那位客人走了。本来那天我领了薪水，替这位孩子准备了一份要供养净瑞寺师父的供养金，所以钱都带在身。但是我相信净瑞寺所有的师父都会同意我代替他们先放鸡一条生路，因为师父们大慈大悲，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向孩子的爸妈说对不起，因为我自作主张把他们的客人请走了，请他们原谅我。我说，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鸡，不知道你们后面鸡笼里面所有的鸡通通买下来需要多少费用，这红包里面的供养金先付给你们过清明节，不够多少我再回去拿，那些鸡请您卖给我。但是因为我没有场地养鸡，拜托你们代替我养，每个月该付多少饲料费我会送来给您。这是你们的孩子最后的愿望，他希望你们能够改行，我一定要帮助他完成，让他没有遗憾，安心地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父母很客气地说，不用不用，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再送钱来，我们答应你不杀这些鸡， 一直养着他们，你也不必送饲料费来，因为他们自从看着这孩子面临旱饥被杀一样的痛苦时，他们也不希望再杀鸡了，只是生活所逼，一时也不知道改行该做什么好。那天我就到后面鸡笼那边代替那些鸡做三归一，希望他们从今以后发心皈依三宝，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看着这些鸡这么可怜，念到不堕畜生真要掉下眼泪。我喃喃地劝着鸡一起念佛，告诉他们西方极乐世界有位阿弥陀佛，任何众生只要愿意到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佛都愿意接引他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大家都不会受苦，可以安心修行做菩萨。病人的妹妹在旁边看着，突然间叫着我说，郭医师，你看那些鸡怎么通通都静静地看着你，我从来没有看过鸡这种样子。我告诉他说，妹妹你好乖，你看哥哥生病痛苦，你会不会难过？他说很难过。我说鸡也很怕死，很难过，他们都是会痛的。你有没有希望佛来救哥哥？他点点头。同样的，鸡也希望有人能够救他们。我已经代替鸡皈依佛门了，从今以后他们是佛门弟子哦，和我就是师兄弟了。拜托妹妹你慈悲替我照顾他们，让他们好好的生活，不要害怕被杀好吗？我们要和鸡一起发愿，大家以后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妹妹你照顾这些鸡，让他们都快乐不痛苦，这样哥哥就高兴不痛苦。这个孩子后来在释迦牟尼佛佛诞节那天很安详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位莲友去为他助念，因为他是班上的班长，很多同学去看他也都一起为他念佛。他往生的时候瑞相很好，很不可思议的，头上眼睛上那些大肿瘤都消下去，同学看了也很感动，他的爸妈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深深地感慨，杀鸡杀了20年，到后来钱也没了，孩子也没了，没有一点盈余，只有白白杀了许多生命，留下了好多的哀伤。他们改行最初实在很不容易，但是佛力加倍，我的房东太太林师姐非常慈悲，她是卖素食饭团，很有心得，就很热心去叫孩子的妈妈 做素食饭团，解决了改行的问题，终于满了孩子最后的心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